地方就是那么100零一块地方，
不可能，而且就是一个就在一个大广场上。那么除了那个大广场，你换一个地方都不行的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你如果用旧约圣经的话，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说这是神选的，别的我们可以做主张。我们前不久还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在他们新城要盖一个很大的大会堂。是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会堂，没有用的。你可以盖大会堂，那个不是圣殿，那个不是在那个圣殿的基地上，不是根据神所旨意。因为神要在12个支派里面选一个支派，在一个支派里面有很多的城，神特别选一座城，但那个城里面还要选一块地方，那块地方是神选择的圣殿才可以在上面盖。耶路撒冷不是哪一块地都可以，如果耶路撒冷哪一块都可以的话，以色列人今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他没有解决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在这件事情上非常严格，神没有给以色列人自由。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说过了约旦河以后，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如果要敬拜神的话，神要做一件事，神要选择一块地，然后呢，那个地方就是敬拜中心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燔祭，他们要献牛献羊，他们要怎样做？那么他们要到那里去说，不能够随便做。那么为什么这样？我想属灵的意义我们慢慢再说。我想最要紧的把一些历史的事实呢，我们把它弄清楚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呢，是申命记16章或者12章到16章，以色列人还没有过约旦河，还在约旦河的那边，还没有进迦南。然后大概过了500年，这500年呢，以色列人一直不知道他们应该在什么地方，他一直在摸索。起头的时候在示罗，会幕在示罗，所以一直不知道到底圣殿应该在哪，因为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终于明白了。那详细的经过，我想我们留到明天晚上。到底以色列人怎么去摸索，好像猜谜一样？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神所要？怎么知道他们到底学了一些什么功课，然后他们才明白神的旨意？那么圣经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，我们就知道说，经过了大概500年的摸索，最后他们终于发现。这块地呢是落在便雅悯支派，那不光是便雅悯支派，你看见便雅悯呢，便雅悯支派那块地很大，但是呢只有一座城是神所选择的，那不光是神所选择的，只有一座山也是神所选择的，只有在那一座山上圣殿才可以盖起来。所以现在详细的我想我们要到明天才能看得清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先把答案告诉大家，我们先把谜底告诉大家，明天我们再回头去看，在这500年的摸索过程里面，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看见，怎么知道，怎么知道这是神所要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了，这里面实在说来有很多很多故事，如果你稍微对迦南地有认识的话，那500年所经过的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终于明白过来，500年惨痛的教训，终于让他们醒悟过来。哦，原来这个乃是神所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，最后，终于以色列人没，终于最后，你看见了神，终于宣告说那个地方乃是神所拣选。所以我想我们把答案很快的告诉弟兄姊妹，然后我们从那里就来看。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？为什么神拣选这里？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西安的种种有了认识以后，然后我想我们再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去。那我们先来看诗篇132篇，诗篇132篇第13节，这里很清楚，这是谁说的话？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，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读圣经读到诗篇132篇的时候，你眼睛忽然亮起来了，因为这里根据神的话说，因为耶和华拣选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原来呢，神拣选锡安来做他自己的居所。换句话说，神拣选了耶路撒冷。简单的来说，我想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，我们慢慢再说。但是我想简单来说，圣经常常用锡安来代表整个耶路撒冷。所以呢，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就是拣选了耶路撒冷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。他说，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弟兄姊妹，不一定是我们愿意的，但就说这是我所愿意的。他说我要住在这里，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在锡安，神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黑门山的甘露就降在锡安山。所以等到我们聚在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就能一同唱说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根据这一节圣经，我们知道经过500年，大家现在看起来很简单，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回头的两光，我们这个已经知道答案，所以不稀奇。但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，你过了约旦河，你在这个迦南过日子，很稀奇，过了500年他们都不清楚，都不清楚，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才清楚。而且大卫付上了很大的代价，他学了一个非常惨痛的功课，他的眼睛才明亮，原来这个地方乃是神所拣选的。那个我们明天再看。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先把那个答案弄清楚，就是说原来神在12个支派里面，他拣选了便雅悯，在便雅悯的产业的地上拣选了锡安这一座城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拣选了耶路撒冷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耶路撒冷是代表什么？简单的来说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。我想这是我现在很简单的来说。那么等一等你就会知道耶路撒冷到底包含些东西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说神拣选这些地方是精心设计的，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比耶路撒冷更好的。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耶路撒冷在神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地位。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个地图。好，大家看这个地图，这张地图啊，是这个1580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德国人，一个德国弟兄，他呢画了这么一张图，这张图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这个大家看看，我这个镭射笔所指的地方，那这个就是耶路撒冷，这就是耶路撒冷。那么，然后呢，他所画的图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事实上呢，我们说整个迦南地是用耶路撒冷代表，因为这指着神的见证说。所以如果整个迦南地用耶路撒冷来代表的话，那么这一块地事实上是横跨3洲的，这边是欧洲，这边是亚洲，这边是非洲。当然它是用夸张的写法那么把它画过的，那个时候已经有美洲了，不过它把美洲放在这里。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，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做图的人的感觉里面，耶路撒冷应该是整个世界的中心，这是他的说法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圣经里面讲到圣经地理的时候，一定要讲到南北、东西南北，对不对？讲到东西南北，你一定要有个坐标的，一定要有一个坐标的。你比方这叫做东西，这个叫南北，这个叫东西。那么东西南北交的地方就是普通的原点，一定有个坐标的原点。那么很稀奇，圣经里面每次讲到东南西北的时候，都是以耶路撒冷做坐标准点。然后呢， 这个北边的就是北边，南边的就是南边。比方说耶路撒冷以北说，每次说到北方的国家一定指着叙利亚说，南边的国家一定指着埃及说，东边一定指着伊拉克和伊朗这些国家说，西边一定指着希腊那一部分来说。这个很稀奇，就是他总是以耶路撒冷来做中心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，现在你不晓得为什么神拣选了耶路撒冷，因为在神的在圣灵的那个思想里面，每次讲到圣经地理，每次讲到圣经里面讲到方位，讲到一些地理的东南西北的时候，它有标准，那个标准就是以耶路撒冷做标准，这是很稀奇的。所以每次讲到东南西北都是以这个来做准则的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他讲到远方，北方的远方，那个就不是叙利亚，那个就是很北的地方。比方说讲到远边的南方，那么那个就不是埃及，那就是指着非洲说的。那么如果讲到西边，也讲到西边的，那么有的讲到远方的，那就指着美国和加拿大。那么如果讲到与东方，比方说很远很远，比方说这些人从秦国来，那么讲到秦国是指着东方，而是很远的东方，那就不是伊拉克，也不是波斯，那什么，那是指中国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我们整个的地球呢，根据圣经的角度，很明显的你看得出来它是这样这样这样的。所以讲到东方，讲到远方，你知道大概是指着什么来说。那么圣经就是预言呢，也是根据这个。我觉得这个弟兄啊，他画得很好，很好。他把这个美国放在这里有道理，因为圣经你严格说出来，你读不到美国。很多美国的这个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读预言，希望在美圣经里面能够找到美国。当然，你可以勉强什么白马跟白宫很像，因为他们说四匹马不是白马嘛，一定是指的美国。那红马嘛，因为红宫嘛，一定是指的苏联。那这种解经很危险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真正是读圣经的人，你要想知道，比方说，你要想知道到底美国在不在里面呢？实在美国不在里面。不过美国人呢，也很有阿 Q 精神，他们很爱国的。他们说啊，圣经里面还是讲了美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常常讲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英文最中间的有 USA， 你试试看。所以他们既然有耶路撒冷，那 USA 一定在里面哦。所以你看这地方，这个就是 USA 了，你这个就是 USA 了。所以他们说，你看看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好像预言也有。那其实我们仔细来看，关于美国独特的、特别的语言没有，一般的是有。比方说，从远方、从西边来，当然包括美国说。那对中国倒是有特定的语言，那这个是很有意思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呢是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地理的时候，东南西北，它总是把原点放在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的见证，神有个工作要让全世界看的，所以最后是新耶路撒冷，就代表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神最后终于完成的工作。那个神整个心血的结晶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想，难怪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东西南北那个方位乃是以耶路撒冷来做准则，这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顺便要稍微提一下，就是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给弟兄们看。我们好不好再看第二个？以前我们这还留在这里，请大家翻到这个看一段预言好不好？我们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，我们大家看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，以赛亚书四十三章，以赛亚书四十三章，我们看啊，第四十三章第五节，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。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不要聚留，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。那这就是很好的例子，这里告诉我们北方西方，也告诉我们北方的远方的北方和远方。